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2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澳洲官员宣布进一步调整优先搜索马航失踪客机的海域。美国媒体报道，又有一名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伍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在叙利亚被杀。乌克兰说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当中。香港廉政公署人员到一传媒主席黎智英的寓所进行调查。越共政治局委员黎鸿英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院副总的特使，目前在中国访问。有分析认为，中国同意越南特使访华，同美越关系迅速升温有关。
Well, Vietnam is it's kind of obvious from the map, very close to China, right? They have thousands of years of.
据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希柏特认为，其实越南并不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搞僵。详情且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澳大利亚官员宣布进一步调整优先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海域。这架马航客机在3月神秘失踪。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有关当局目前将印度洋南部的搜寻范围进一步向南作出小幅的调整列为优先。
The search area remains the same.But some of the areas,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we now have suggests.
特拉斯话对失踪嘅波音777客机有关信息进行更加深入分析之后，作出咗有关嘅决定。佢仲话新信息显示呢一架客机可能比之前所想嘅更早向南偏移航向。响宣布有关决定嘅时候，澳大利亚同马来西亚官员签署咗一份有关响下阶段搜寻行动当中进行合作嘅谅解备忘录。按照有关嘅协议。澳马两国将会平摊搜寻费用，有关当局下个月将会在印度洋60000平方公里海床展开大规模水下搜寻行动，搜寻区域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大约是1800公里，预计有关的行动将会持续一年，耗资4800万美元。美国媒体报道，再有一名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伍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在叙利亚被打死，他是第二名最近在叙利亚战斗当中被打死的美国人。美国明尼阿波里斯的一家电视台说，这名索马里裔美国人叫做阿杜杜拉克曼艾哈迈德，他离开当地是到叙利亚为伊斯兰国打仗。这家电台援引消息来源说，艾哈迈德和另外一名的美国人33岁的杜姆格拉斯麦海恩是死于同一场的战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证实麦海恩是被打死。有关第二名美国人战死的消息星期三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说，他们知道有这个消息，但是无法证实。而与此同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拘押的美国新闻记者斯提文·索特罗夫的母亲通过视频录像是请求伊斯兰国领导人释放他的儿子。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将美国记者弗里是实施斩首，并且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停止对伊拉克激进组织的空袭行动，就将会杀死索特罗夫。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金融体系8月中旬遭到俄罗斯黑客的攻击，摩根大通银行和另外至少一家的银行的电脑网络被黑客渗透，一些敏感的银行数据被窃取。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有关事情，而作案动机可能是对美国政府主持的制裁俄罗斯行动进行报复。有关当局是在调查这些黑客攻击的是否和最近欧洲一些主要银行的网络遭到类似的渗透是有关的。乌克兰表示，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当中。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在推特上作出有关的宣布，并且说周边几个村庄亦都是被攻占。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取消了对土耳其的访问，并且召开了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有关的局势。波罗申科发表声明说，乌克兰顿涅斯克地区的局势迅速恶化。他还说，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乌克兰，而乌克兰驻欧安组织代表指责莫斯科直接入侵。他说是欧安组织在维也纳开会期间发表这番讲话。美国驻欧安组织代表在推特上表示，会议是主要讨论俄罗斯的侵犯行动，俄罗斯是未有对最新的进展发表评论。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担心俄罗斯直接干预东乌克兰冲突，莫斯科对此是一再否认。香港廉政公署人员到一传媒主席黎智英的寓所进行调查，黎智英旗下的报刊经常批评中国大陆政府。在香港当局星期四是采取调查行动之前，当地的媒体这个月报道了黎智英为民主派议员提供大笔捐款的消息。黎智英否认自己有任何的不当行为，香港是没有关于要求将政治捐款公开的法律。廉署人员还是到民主派议员李卓人的寓所进行调查。黎智英旗下的多种出版物是经常对抗议活动表示声援，而在搜查行动后，黎智英的一传媒公司的股票价格是下跌了 6%。 中国敦促日本认真反思自己本身国家的侵略历史，而在一日之前，东京证实安倍晋三首相向悼念日本二战战犯的一个仪式是送交了信件。今年四月，在日本西部一座寺庙为数百名日本二战战犯以及是战争罪嫌疑人举行悼念仪式，并且在仪式上宣读了安倍晋三的信。安倍晋三在信里对战时领导人之死表示哀悼，并且说他们是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敦促日本和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以便为日本改善和亚洲邻国关系打下基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我哋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嘅每晚11:00至12:00钟，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地区紧张阴影笼罩北京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我哋会报道美国嘅核动力潜艇抵达日本，警示潜在嘅对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越南派遣特使访问中国的背后原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越共政治局委员黎鸿英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特使正在中国访问。这个是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对峙之后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的越南官员。而在没多久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宝西就访问过越南。有分析认为，中国同意越南特使访问中国同美越关系迅速升温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在宣布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特使黎鸿英8月26日至27日访问中国的消息时表示，黎鸿英此访的目的是与中国领导人就缓解局势，不比好像近期发生的紧张局势再度发生等措施交换意见，同时推进越中两党两国的关系健康稳定而且长期发展，满足越中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黎鸿英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在政治局的排名仅次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在习近平2011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越南时，黎鸿英和他进行了会谈。 这个是自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今年五月初在被越南视为它专属经济区的珀拉塞尔群岛附近海域架设钻井平台，导致中越两国船舰在海上对峙，并引发越南国内爆发反华骚乱之后，中越两国高级官员的第二次互访。今年六月中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越南，参加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团长会晤。即使双方在南中国海争端上各持己见，但是都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希伯特认为，其实越南并不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搞僵。他说
Well, Vietnam is, it's kind of obvious from the map, very close to China, right? They have thousands of years of...
希伯特说，在地图上很明显，越南与中国在地理上很接近，他们之间有着几千年的交道。在经济上，他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越南服装业等一些关键出口行业的生产要素来自于中国。越南北部很大部分的电力供应也来自中国，所以至少在短期内，越南必须找到与中国好好相处的途径。这位曾经作为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常驻越南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指出，在中越关系因为钻井平台事件而显著恶化后，越南为缓和关系做出种种努力，包括派遣副外长5月13号访华，以及提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以及国家主席张俊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等，但是中方都未予理会。他认为黎鸿英这次能够访华是因为中方的态度发生改变。他说
Since China put the oil rig off the parasols, they've tried to send a, they tried phone calls, they tried.
希伯特话，中国觉得越南一直试图改善关系，因此或者应该做出回应，因为越南睇起嚟亦有与美国改善关系嘅选择，呢个可能使中国感到有啲惊讶。两个星期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将军访问咗越南。这个是越南战争以来第一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问越南，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解冻。而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十月亦将访问越南。观察人士认为，中方之所以同意同越南进行执政党之间的接触，是希望通过两党之间的关系来缓和两国关系，同时亦希望从黎鸿英那里了解越共的意向。在越共内部，目前对于发展越共与中共的关系是否有价值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并没有怎样注重发展两党关系，而同时越南国内希望进一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包括那些与越共以及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认为，越南并不希望它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要以中越关系作为代价。他说
So there is a whole debate, but I think Vietnam wants to at least try to see if there's ways to tamp down the
希伯特表示，他认为越南希望至少要看是否有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的途径，同时缓慢并审慎的改善与美国关系。越南可以同美国做很多事，但是目前还是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在军事方面。所以很明显，越南人觉得他们不希望同美国的关系发展过快，走得过远，而损害他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鉴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触及到越南人的敏感神经，因此双方最终能否改善关系要看中国。他说
This is an initial visit. It is a probing visit by the Politburo, Mr. Ang.
希伯特说，政治局委员黎鸿英的这次访华是一个初步的访问，是一个探路式的访问，除非中国做出重大表态，他不敢肯定这次访问会令双方尽释前嫌。经常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越南经济学家阮光亚亦对中越这两个共产党之间的高层会谈取得突破表示怀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在中国尊重越南主权，认真对待与河内的会谈，而不是将越南看作是他的属国，这方面没什么真正的改善，这样这次会议不可能出现任何突破，除非中国这样做，否则很难看到情况会出现改善，尤其在国际社会 表达关注以及美越关系出现和解的大背景之下。曾经担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的阮光亚认为，中国缓和与越南的关系仍然是为了钳制越南。阮光亚说，中国采取这一步可能是为了缓和局势，重申双边关系中的四好关系与十六字金言的原则，目的是好像以前一样钳制越南。在他看来，继续现状的可能性不高，而且如果继续维持现状的话，越共执政的合法性将严重受损。四好关系指的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访问越南时，与越南领导人达成了永续四好关系的共识。1999年初，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来访的越共总书记黎可飘提出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确定在新世纪两国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在1979年爆发战争后，于1991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的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上个星期抵达日本的横须贺停泊的时候，罕见地浮出水面给媒体参观。美国媒体说，美国今次是有意以这个具体行动去表达对盟国的支持，并且对美国的潜在对手展示武力。而同时，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亦说，将会在未来三年内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的战斗机，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黄子扬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舰夏威夷号8月20号在前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传媒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少将是这样说的。
The less visible rebalance that is ongoing.
他说，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较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的问题。美国现在就是在这里将最好的潜艇派到来到这里，夏威夷号正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8月22号亦都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之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之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机，并以具体的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we will...
他说，未来几年内，我们将会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美国的态势，来到维持区域威慑力量。这个包括了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华盛顿邮报说，在日本与中国因岛聚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夏威夷号適時在日本出現，明顯地就是要給人造成一個非常具體的印象。報道援引蘭德公司專家斯科特·哈羅德的分析說，當美國的盟友不再好像以往一樣看到美國的武力展示的時候，他們亦都不如以往一樣感到放心，因此藉由這種做法，華盛頓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脅美國的對手，美國就在這裡。報道亦都提到另一位專家，新美國安全中心亞洲事務專家帕特里克·克羅寧的話講，很多人認為美國並沒有為他重返亞洲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沒有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亦都被視為美國是軟弱無力。因此夏威夷號到訪日本，亦就是美國對惡劣行為展現武力的一種反應。较早前，美国海军亦都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同埋中国为斯卡帕勒浅滩，亦就系中国所称嘅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嘅时候啊，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水面，确保中国方面睇到美国喺嗰度存在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今年十一月将会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今次的会议正当中国不断在该地区的领土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的时候，这种姿态导致部分邻国感到不安。目前仲不清楚在今次高峰会议开幕之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到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是北京面临的最大地区挑战。日本首相已经有近两年未和中国首脑会晤，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亦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自今年年初开始升温而变得紧张。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者郑宇石说，中国这次主办 APEC 峰会既有挑战亦都有机遇。他说，
This is an opportunity because as the host nation, it enjoys certain benefits in explaining its position.
郑宇石说，之所以说是机遇，是因为作为东道国，他在解释他的立场的时候享有一定的便利。同时，这些当然亦都是一次公共外交机会，他将试图令到参与国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意图是和平的。中国在南中国海靠近越南海域线放置大型专有平台的决定招致强烈的反弹，越南抗议者抨击中国的举动，并且针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打砸，至少有四个人在暴力事件之中死亡，近100人受伤，数千名中国工人在发生袭击之后离开越南。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金灿荣说，
在开 APEC 这个进程中，这个确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与中国周边的关系都很好，像这个更容易开得好一些。那么确实中国现在有一部分，
金灿荣说，在开 APEC 的进程当中，确实大家希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很好，这样这个会更加容易开得好一点。现在确实中国目前同一部分至少部分周边国家关系有一些问题，日本是排在第一位，还有菲律宾、越南，主要就是这三个国家，其他的还还好。这个星期有媒体报道说，习近平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派特使前往日本，以期在 APEC 峰会前改善两个关系。特使将会是据称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李小林。在这个月较早时，有报道说日本和中国在设法安排两国首脑在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峰会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说，鉴于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拒绝举行高层会谈，北京的领导层认识到有必要在某个时间点和日本进行接触。他继续说，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simply to terminate contacts at a high leve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ant to ensure that the
initiation, 简单咁样终止高层接触系几乎唔可能噶，而佢哋亦都希望开始进行呢一类接触嘅同时，能够睇到日本方面做出一啲让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话，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能够有机会喺 APEC 议程外会晤，将会发出积极嘅信号。但是会晤与否并非关键的所在。他说，
那下面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中日关系没有恢复正常啊，然后那个不能实现 APEC 期间中日首脑会晤。
金灿明话：，但系下边一个观点实际上就系话，就系中日关系并冇恢复正常，唔能够实现 APEC 期间中日首脑会晤，大概亦都唔会影响到彼此今年开 APEC 嘅质量。毕竟今年有一啲可以确定嘅就系美俄两个大国嘅领导都会前嚟。北京除了是努力改善和日本关系，亦都是在这里对越南关系上面有所进展。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宣布，越南将会对五月份发生的反华抗议中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河内仲派出特使前往中国和暴力事件之中的受害人家属会面。越南派出的特使星期三结束了两日北京之行。中国国营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次访问显示两国决定着眼大局，寻找妥协的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官员说，国际反腐合作将会是在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27号，负责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王晓文，在美国国务院外国媒体中心对没几年之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高官会议进行了解读。高官会议是为了将在11月召开的2014年 APEC 高峰会做准备。本届 APEC 大会议题的一大亮点是各国成员国之间反腐败执法合作问题。王晓文说，中美两国在这个议题上有着尤其紧密的合作。在这一轮高官会议之中，身为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的中国监察部部长王树炎出席了反腐败高层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和中国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傅辉同时出席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第一次会议。据王晓文介绍，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的在于将 APEC 各成员的反腐败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增强和跨国腐败案件相关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并且在各国中间分享反腐经验。它的核心在于加强各国间在具体的反腐法律规范、监督流程以及执法人员等方面的互相了解，便于各国之间展开反腐败执法合作。他说
What you need to know,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officials need to know.
王晓文举例说，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引导其在逃的人员，中国官员需要知道美国的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美国的监管流程是怎样的，从而知道中方需要提供怎样的证据才能够成功地引导这个人，并且追回其所持有的非法资金。王晓文还说，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将首先建立各经济版反腐败机构及主管官员的名册，这样当涉及到跨国案件的时候，一国的执法人员可以很快捷地和他国负责这类案件的人员取得联系，从而展开合作。另外，一份目的在介绍各成员国资产追回程序的指导手册亦正在编写之中。王晓文强调，虽然反腐败法合作网络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定反腐败的统一法规，但是若干反腐执法原则仍有望在今年年尾获得 APEC 成员国领导人的集体背书。美国现在正在起草 APEC 反贿赂和反贿赂执法原则，美国希望这些原则随后将被其他的 APEC 经济体所接受。除了反腐败议题之外， 呢一轮嘅 APEC 高级官员会议重在国际贸易、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妇女发展等问题上取得咗多项嘅进展。其中尤其值得一提嘅系有关亚太自由贸易区嘅商议取得咗实质性嘅进展。黄晓文预测，亚太自由贸易区嘅路线蓝图好有可能将喺11月嘅 APEC 领导人会面之前出炉。黄晓文介绍话，呢次高官会议是 APEC 北京峰会前的最后一次高峰会议。美国派出了多达200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其中有大约100人来自企业界。黄晓文确认，奥巴马总统将前往北京参加11月10号至11号两日的 APEC 会议，并且在12号在中国多停留一日，就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与中方进行双边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海伦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在星期日抗议北京有关选举的建议。中越两国同意就领土争端举行会谈。俄罗斯说乌克兰东部城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当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星期日是集会抗议中国有关选举香港特首的建议。他们认为北京的政改方案不会让香港人有真正的选择特首候选人的权利。而根据报道，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开会讨论有关特首选举的草案。草案将候选人限制在两三人之间，并且坚持每个候选人必须得到1200人提名，以及是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民主派人士反对有关的草案，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可以通过亲大陆人士占多数的提名委员会来审查特首候选人。中国和越南同意就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展开磋商，但是仍然坚持各自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领海争端影响到中越两国关系。今年五月，中国一座钻井平台开入越南沿海，引发两国船只的小规模冲突。越南随后爆发反华骚乱，导致了多名在越南务工的华人丧生。越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黎鸿英应中国邀请在华访问期间，会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的中国高层官员。越南通讯社8月28号报道说，两国同意就边界问题以及地区问题举行政府级的磋商。报道当中还表示，中国和越南将会寻求压制海上争端的方式，落实解决这一类争端的指导原则。而中国新国新华社就报道说，习近平呼吁两国恢复关系，他还表示两国的邻国关系是改变不了，邻国之间友好相处是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在推特上面作出上述的表示，乌克兰东南部的重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当中，并且说周边几个村庄亦都是被攻占。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取消了对土耳其的访问，并且召开了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有关的局势。波罗申科发表声明说，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局势迅速恶化。他还表示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是被派到乌克兰。乌克兰驻欧安组织代表在维也纳指责莫斯科直接入侵。欧安组织星期四在维也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但是俄罗斯驻欧安组织代表安德里克林就表示，俄罗斯军人并未有进入乌克兰。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说，南韩三星电子以及中国联想集团位于广东的一家零部件供应商雇佣了10多名年龄低于16岁的童工，而另外100多名的实习生未有领导超时补习、补助以及是夜班费。三星电子否认有关的指控，并且说在上个星期已经就有关的投诉展开现场的调查，并未有发现使用童工的证据，强调三星电子是对于雇用童工实行零容忍的政策。而另外，联想集团到目前为止亦都未就有关的指控是予以答复。有三星电子的员工对路透社说，涉嫌雇用童工的广东供应商严格执行禁止童工政策，为此在工厂进口处安装了员工面部的识别装置。 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计划九月系访问中国，由于呢一次嘅行程正值有关中国对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嘅消息刚刚系传出冇几耐，因此备受关注。不过目前仲未有清楚纳德拉访华期间将会会见边一啲嘅中国政府代表，而微软方面发言人尚未证实有关呢一次访问嘅消息。世卫组织星期四预测，伊波拉疫情在西非得到控制之前，可能会有20,000多人感染这种病毒。这个联合国组织星期四发起募捐4亿9,000万伊波拉的活动。世卫组织表示，伊波拉的已经造成了至少1550人死亡，有3,000多人受到感染，但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高出2至3倍。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利比利亚、塞拉里昂以及是基内亚。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波拉疫情急剧恶化，但多数的病例都是只是集中在几个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转发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巴黎人纪念1944年巴黎解放。我们会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号就香港的特首产生办法作出最后决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领袖叶比亚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沙车事件的真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叶比亚卡德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就7月28号在新疆沙车县发生的动乱事件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有关这宗事件的讲法提出他的质疑，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就这宗案件展开独立和公正的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利亚和玉刚在华盛顿的报道，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叶比亚8月27号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不接受中国官方有关728沙车动乱的讲法。他说
This version of the event, as so...
叶比亚说，中国官方的版本的讲法就好像中国的报道一样是并不真实。例如他们知道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受到中国安全部队的冷血杀害，对当地居民逐家逐户搜查一直持续到8月2号。叶比亚又说，在这段期间大规模的拘捕和杀害导致整个社区都空了。中国当局将7月28号的沙车县发生的事件称为严重暴恐袭击案件。新华社的报道说，这宗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31部汽车被打作，击毙暴徒59人，拘捕涉案人员215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宗事件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事件起因，只是说一伙暴徒袭击镇政府，砍杀无辜群众。叶比亚引述目击者的消息说，刹车事件的起因是该县艾力西湖镇的45名维族妇女聚集一起准备庆祝开斋节的时候就被举报，被全副武装的特警部队镇压，部分人被打死，剩低就被拘捕。他说另一名目击者说，抗议活动是在当地警方同一个维吾尔家庭因为穿戴传统头巾发生争执，开枪杀死了一家老少五口之后开始的。有关警察施暴以及枪杀、殴打做乞讨的维吾尔族妇女的消息传开了之后，就引发了沙车县的民众抗议。曾经担任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后被中国当局囚禁的叶比亚说，在缺乏独立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亦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维吾尔族人被杀，但是根据来自新疆未经证实以及目击者的叙述，最少有2000人在当局的镇压行动当中丧生。中国官方媒体说，今次事件总共有96人死亡，当中包括被击毙的59名暴徒。事件发生之后，部分西方国家记者 试图前往当地采访，但系并未获得批准。叶比亚对中国当局在今次行动当中动用无人驾驶机感到不安。叶比亚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公开发生在沙车县艾力西湖镇的这宗事件的真相，并且停止正在附近的喀什和和田展开的镇压行动。叶比亚又呼吁对今次事件展开独立公正的国际调查。
The recent track record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叶比亚话，中国当局在该地区最近的纪录显示，安全部队可能更加变本加厉使用类似的武力去惩罚维吾尔平民。地方中央政府以及安全部队缺乏密集制，正在为更多的任意拘押以及法外处决维吾尔平民铺平道路。叶比亚又说，国际社会对沙车事件并没有作出太大的反应，所以他举行今次的记者会，使到公众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事件。中国政府指责叶比亚和他领导的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一直从事分裂活动，并且说沙车事件是境内和境外恐怖组织互相勾连，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和旭刚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31号将会就香港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出决定。香港泛民主派正在准备启动表达普选诉求的占中行动之际，香港政府就对一名近年向泛民主派政治捐款的媒体人和一名民主派领袖进行调查，引发了舆论的质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人员8月28号上午7点多前往一向支持泛民主派的黎智英的寓所调查，在大约4小时后离开。黎智英律师团的3位成员亦赶抵现场。黎智英本人表示暂时不能够评论调查事件，廉政公署依照惯例拒绝评论个别案件。此外，曾经代表工党接受黎智英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议员亦证实，廉署人员星期四早上8点左右曾经到他的住所拿走一些银行户口资料，相信是调查工党收取黎智英的捐款和他今年一月在立法会辩论新闻自由的发言有没有关系。李卓仁强调，他当时在立法会的辩论发言事关新闻自由的大是大非问题，陈述工党的一贯立场，不单止提到苹果日报，亦有提及其他传媒机构遭受打压的问题。据报道，此前有人向廉署举报指黎智英涉及政治捐款，要求廉署调查黎智英与相关立法会议员是否触犯防止贿赂条例以及选举条例，同时要求立法会运用权力以及特权法调查相关议员。今年7月初，自称一传媒股民的神秘人将近千份据信是通过黑客攻击盗取的黎智英和他助手的文件向网络和传媒公布，称黎智英是泛民幕后金主，过去两年向多名泛民人士和政党捐献共4000万港币。而曾经接受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和社民联主席梁国雄都对处置其中一笔捐款不当向公众道歉。而作为苹果日报老板的一传媒主席黎智英星期三在最新一期一周刊上发表题为你无耻的文章，首次详细解释被涉私隐以及政治捐款事件。黎智英表示，国家级的黑客7月1号发动大规模攻击，攻陷一传媒的伺服器，同时窃取文件档案。黎智英说，由于影印机连接伺服器并且有备份，因此黑客窃取了所有经过影印的文件，包括他个人10多年来的银行账目。黎智英说，黑客和幕后黑手将这些档案和文件抽丝剥茧之后揭发所谓的丑闻，亦就是他捐款给香港泛民政党智库与一些宗教团体和人士的记录。黎智英直言，这个不是丑闻，而是对他做人和人格的肯定。对于遭到指拿美国人的钱做生意，黎智英强调，身家金钱来源都不是神秘，每一分钱都是正当做生意赚回来。他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向泛民主派捐款。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博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黎智英对泛民的捐款本身没有违反香港任何法律，只要捐款不明确指定用途，因此廉政公署前往黎智英寓所调查最多是要求协助调查。他说，
目前香港是他捐钱给谁都没问题， 公开还是匿名也没有有关规定，所以目前这种捐款。
谭志强话：目前香港系佢捐钱俾边个都冇问题，公开匿名亦冇相关规定，所以目前佢嘅捐款行为唔存在合法唔合法嘅问题，所以廉政公署直接去黎智英嘅屋企，至多亦系要佢协助调查，反正亦唔可能控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亦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法律在个人政治捐款方面有很多灰色地带，只要捐款人不指明用途，给任何政党、团体个人捐款都可以。目前黎智英政治捐款的争议主要是收到捐款的几位议员是否依照法规进行申报。谭志强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这个是对泛民的打压，但是廉政公署在香港政情敏感时刻到黎智英寓所调查会起到反效果，而且必然会引发国际关注。他说，
现在这个时候去搜索李英家，反而是为泛民打了个强心针，效果应该刚刚。
谭志强表示，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到黎智英屋企调查，反而是为泛民打了个强心针，效果应该是刚刚相反。无论怎么说，黎智英是个传媒大亨，这个事情一定会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他们明知道黎智英本身是无罪，还是要到他屋企搜索，这个当然是国际新闻。属于香港媒体权威评论人士的马岳教授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家调查的时机敏感，确实容易使很多人联想是政府打压泛民。他说，
我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打压，因为相关的捐款事实上在新北京政团来说，他
马岳表示，他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是一个政治打压，因为相关的捐款在亲北京的政团来讲，他们收受的比民主派要多很多，但是似乎没有引起争议，反而可能黎智英是泛民唯一主要的金主，但是这一次在政治敏感时刻就受到调查，使人可能会认为是打压民主。不过马岳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屋企调查，可能会起到一啲寒蝉效应，威吓一下为泛民捐款嘅人。佢话：
我相信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是媒体或者是其他商人，可能有一点的。
马岳表示，佢相信可能对另外一啲人士、媒体或者系其他商人，可能有一啲震吓作用，因为就系佢哋捐款俾民主派，政府可能会揾佢麻烦。而另外，据报道，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的住所亦受到廉政公署的调查。报道话，搜查令显示，廉署获准搜查有关黎智英向工党同李卓人捐款的银行以及电子记录。此外，正在北京的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主席叶国谦对港媒表示，留意到相关消息，但是他不适合做太多评论。他透露，委员会已经初步定于10月6日开会处理五名议员被投诉收取捐款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因为中东、乌克兰和非洲部分地区冲突而变得灰暗的夏天，全世界并没有忘记这个星期有一个令人欣悦的事件，这个就是巴黎从纳粹德国占领当中解放70周年。这个是今年在纪念20世纪两场大战的重要周年日之一。同时，那段历史对今日亦有教育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在巴黎的报道。
图片显示，1944年夏天，法国和美国军队解放巴黎那一日，天空一片蔚蓝。星期一晚上，纪念巴黎解放70周年的庆典在大雨和雨伞之中举行。在巴黎居住了很长时间的美国人卡特·替惠特冒着大雨观看了在巴黎市政府外举行的活动。那里到处都是法国国旗的红、白、蓝三种颜色，大屏幕上正放映着当年盟军穿过欢呼人群进入首都巴黎。他说，
I'm proud to be here. I love France. I love America. And I think I'm very lucky to live in France, actually.
他说他感到自豪能够站在这里，他喜欢法国，他喜欢美国，他真的觉得生活在法国很幸运。 在典礼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回忆了巴黎人民和民军士兵为了从纳粹德军的控制之下解放巴黎所做出的艰苦斗争。他说他为法国带来了解放，亦都为世界带来希望。
Il y a 70 ans, Paris se libérait. Il y a 70 ans, ici même.
奥朗德总统说，如今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和迫害中的人仍然将巴黎当作是指引明路的灯塔，包括了那些在伊拉克生活的伊斯兰国组织恐怖阴影之下的人。他再一次强调，世界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巴黎的解放是欧洲各地展开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各地不单止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还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那场战争曾经被称作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发自巴黎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不吃你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薯条，这样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才不信，不是汉堡包，那一定是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系改正坏习惯，从头开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说因为你一直吃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好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从今日起吃健康食品，咁真系太好了 Larry.
Li Hua,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的生活 ，Larry， 你真系可以做得到咩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系咩？我琴日啱啱买咗一大袋你最中意食嘅薯片。既然你拣咗健康生活，咁呢啲薯片就等我同你消化啦。
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冇错，就系你最中意食嘅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系可惜啦，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唔嘥钱啦。
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乜话？你想喺食饭之前食啲薯片垫底？你头先先就话从今日起再唔食垃圾食品噶。
Oh, Li Hua.But I can't just turn a whole new leaf all at once. That would be too difficult. Maybe I can just take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就要 take baby steps. 我估计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意思。
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吧。
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 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 Larry, 我看你不用慢慢来，拖拖拉拉更难受了。
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的健康生活咁快就放弃啦？
Give me that bag. 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哈哈，俾你，俾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冇错，呢啲系干嘅香蕉片。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成日纵容你，同你买垃圾食品，而家我都要重新嚟过。我发誓以后再唔同你买呢啲唔健康嘅食物啦。我哋一齐努力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咧就系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系指慢慢嚟，循序渐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钟至十一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阿富汗6月14号举行的决选，在前外长阿卜杜拉和前财政部长以及世界经济学家加尼之间展开，但是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明显的胜利者。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7月中旬开始对所有810万张选票进行审核。这次审核是两位候选人7月12号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还概述了选票审核后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框架。两位候选人8月8号在同克里国务卿以及独立选举委员会会面之后，签署了展明未来道路的联合宣言。两位候选人同意制定一个由双方成员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最后敲定选举程序的时间表，并且商定新总统就职的日期。他们计划8月底完成这些事情。两位候选人在同克里国务卿举行记者会时宣布了协议的内容。克里国务卿说，这个协议是两位候选人的重要机会，从选举中走出来，步入治理的程序。两位候选人确定了团结政府之路，并将开始共同合作，制定未来的政权过渡。克里认为，这里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个是阿富汗未来前进道路的重要一步。两位候选人在转变成担任国家总统所需要的政治家，这个非常不同寻常。他们两个人都着眼于阿富汗，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支持者热情支持他们的候选人，亦将重心转向未来，转向阿富汗。克里说，他来是支持这两位候选人，赞扬他们的领导作用，赞扬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的倡议，共同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克里说，美国很荣幸能够提供便利，但是这个根本是阿富汗人对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对未来的道路非常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因为美国之音的今日部分的新闻内容，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在星期日抗议北京有关选举的建议。中越两国同意就领土争端举行会谈。俄罗斯、乌克兰说乌克兰东南部的边境城镇新亚速斯克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掌控当中。在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 刘宝坤会接听你的电话，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